Hello，大家好，我是姑姑，欢迎来到我的节目《职场奇葩谈》。职场有一种长官，该怎么说他们呢？都已经在企业混到一定的位置喽，各个出来职场工作啊，至少都超过20年以上。有人还是在外面当过老板，有人还是顶大毕业的博士嘞。从我的角度看啊，他们还是历练不足，不是没有纵览全局的高度，就是对其他部门的运作一知半解的。竟然敢跳出来挑战别人，我只能说非常有胆量。但不会解读财务报表是要怎么担当重任呢？我先说个故事吧。有天下午呢，我请假去做复健，刚结束复健疗程，从医院出来就接到我们公司的 R 主管打电话来。他说，姐姐，我刚去办公室找你，发现你不在。那我就告诉他说，我固定每周三下午要去医院复健了。R 主管很有礼貌地说，那不好意思打扰你啊，我晚点再跟你联络。我接着说，没关系，我刚好结束了，有什么事吗？ R 主管呢就告诉我说，他刚跟董事长报告完毕，并且寄了个档案给我。他继续说，那是我下周一主管会议要报告的档案，有关我们目前会议进行的模式，我想提出一个改革方案，想听取你的意见。哎呦，我心头一惊啊，会议改革方案是有什么大事啊？我怎么事先都不知情呢？于是呢，我就说，好啊，我等等回家会去接收你的邮件，我看完后呢会再跟你联络。其实呢，我个性有一点急了，我一挂掉电话后呢，我就透过手机接收公司的邮件。我打开 R 主管寄给我的档案，边走边看呢，我看着 R 先生的提案，只能用瞠目结舌四个字来形容。怎么说呢？R 主管除了完全推翻董事长先前制定的游戏规则之外，他还自创新的会计名词，叫做税后毛利。懂财务的人呢，应该会满头问号。没学过财务的听众可以去点第70集《懂财务很重要》的那一集来听听。我用了最简单的方式说明损益表的内容，这里呢再简短讲一下啦。每个事业单位或者是企业都会有营收吗？减去生产的成本，这个成本包括原物料、人工、设备、摊提费用等等，得到的余额就是毛利。然后呢，再继续减管销费用，包括有些企业要做广告推销产品，要找业务人员行销，这些就列入销售费用。公司可能会找财务会计记账啊，找人资、行政、服务员工等等，这些就是管理费用。还有些公司呢，会有研发单位要找高薪工程师，买仪器设备做研究，要挂入研发费用，一路从营收减下来，最后才会得到真正的获利数字，就是净利数。如果净利数是正数，在还没有缴税以前，就是税前净利，缴完税就是税后净利。如果净利数是负数，就是亏钱了嘛，可以不用缴税啦。以上说的会计科目都是在企业里很重要的管理数据，每一个要独当一面的事业部门主管至少都要具备解读财务报表的基本能力。好啦，回到 R 主管的故事。 R 主管为什么要推翻董事长原先制定好的游戏规则呢？我之前有分享过啦，我们公司是采行利润中心制，我家董事长早早就给各事业部门定好了营运目标，只要各事业部门营运结算的净利数是正数，就会提拨一定的比例作为部门绩效奖金。可能有听众是财务专家，应该会想举手发问说，姑姑姐啊，你们公司针对间接部门的管理费是怎么分摊的？每家企业的营运状态不同，可以按营收比重分摊，或者是按营运活动的比率分摊，这有点琐碎了，我就先点到为止。总之啊，我们针对各事业部门都协调好各部门总管理费用的分摊比例，也行之有年了啦。虽然有事业部门抱怨要摊很多公共费用，坦白说，哪个企业出去营运不用付租金、水电、管理费的？我已经帮各个事业部门打折打到骨折啦。哎呀，除非是新创部门啦，可以先不用检讨净利数。通常啊，企业老板会先看几年毛利的变化，再来决定新创部门的生死啊。但对已经设立多年的事业单位啊，若要是继续只看毛利数啊，不看净利数，我只能说，那企业得要准备多少资金来烧呢？ 企业就是要赚钱嘛，不赚钱对不起股东啊，这是走遍天下一定的道理。但我看到 R 主管提出的修订版本啊，竟然是税后毛利转正的时候就可以发绩效奖金，当下我就很傻眼了，我很想打电话问他是不是误会了什么了。正常损益表根本就没有税后毛利这个名词，先不说税后毛利这个奇怪名称呢，我推测他可能想表达毛利转正就可以发奖金。如果真是这样，似乎比我们董事长给事业部门的目标还要放宽许多，这叫什么改革啊？根本是放水吧！不仅没有达到营运改善的效果，恐怕还会造成公司的亏损持续扩大。再来说说 R 主管自创一个新名词税后毛利，真让我跌破了眼镜啊！他曾公开说他开过公司当过老板，那他应该看过很多次的损益表吧，他应该知道没有税后毛利这个会计科目才是啊！他不能自创一个不符 IFRS 标准的名词来作为新提案的标准吧。IFRS IFRS 就是之前有跟大家提过的，就是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 Standard， 直白翻译就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于是呢，我忍不住打了电话给 R 主管，我说你是要放宽董事长给各事业部门发奖金的门槛吗？我们原定的标准是计算到净利数，你现在提的版本是放宽计算到毛利转正就好了吗？阿主管回我说，是的。我不以为然的继续发问，董事长有同意你的报告吗？阿主管，斩钉截铁的答复我说是的。这时，我脑中有多个不好的念头闪过了，难道我们公司又来个糊弄王了吗？但我还是委婉的问阿主管说，董事长不是公开说过很多次了吗？各事业部门就是要赚钱，不赚钱对不起股东嘛，你的提案会造成亏损持续扩大的问题。举例来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事业部门从营收算到毛利是正数啊，但一减到管销费用就变成负数了，对公司而言还是亏损呢，但你却提案可以发奖金，不是让公司的亏损数字过大吗？这样合理吗？阿主管，说服我说，董事长刚开始也跟你讲的一样了，但我跟董事长说，我们还是要放宽领奖金的门槛，才能激励同仁继续努力吧吧吧吧吧。哎呀，我心想应该是 R 主管自己也带了一个事业部门吧，是不是最近业绩还不错，但要分摊公共费用他应该算下来无利可图，才会自己跳出来要提案改绩效奖金发放办法。于是呢，我提问说，关于你的提案我觉得还有一个盲点呢，你说追踪仪器没达到目标就要关闭事业部门，这对新创的部门需要一些时间 cook 的单位而言似乎不够友善，我建议你可以参照波士顿管理顾问公司推的 BCG 矩阵图，先按产品别分类看哪些是未来的明星商品，是不是要给他们一点时间。啊，主管说，哦，我们的资源有限了，不可能无限期提供下去，我必须帮老板设计停损点。我就回他说了，那我建议你得事先跟大家沟通啊，还有啊，你档案内写的税后毛利跟我们认知有所出入啊，损益表内并没有这个名词哦，既然你要在主管会议报告，我建议你得符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会计名称，大家才会听懂你要表达的内容，不然呢，你可能会被其他长官打枪了。阿主管很吃惊地说，我刚刚在跟董事长报告的时候，财务长也在会议里啊，他没有纠正我有错哎。哎呀，我听到这更吃惊地问，你是说财务长有看到你的简报却没有纠正你？阿主管回我说，是啊。哎，我想财务长可能没看仔细吧，我是良心建议你要更正啊，至少你拿到会议室里讨论，大家对财报会计科目认知要一致嘛，对你要推动新案才能顺利啊。隔天啊，我遇到了财务长，我就直接点出 R 主管自创税后毛利这个怪名词的问题啊。财务长先是一愣，而后接着说，啊，那是他的定义了。我就回财务长说，你能接受他的定义吗？我们不是该符合 IFRS 的准则，不能自己乱定义吧。财务长没有多说什么，默默走回自己的座位区。没多久啊，我就看到 R 主管，跟财务长一群人关在会议室里讨论。 又隔了一天啊，主管跑来告诉我说，下周的报告要先暂停了，他还要重新整理档案，等他整理好呢，会再通知我。最后呢，我看到他修了三次的简报，才像点样。当然，他也改了提案的内容，以计算各部门的净利数为主，没有计算到分摊公共管理费。坦白说，我是不太满意他的提案内容，但我不想表达任何意见，就让 R 主管表现吧，时间会证明谁是谁非。可能有专家听到这里会想问，姑姑姐，你们公共管理费用很高吗？当然啦，所有董事长及高阶经理人的费用，还有行政、财务、采购、资讯、环卫的人事费用，还有要帮各事业部门向银行借款的利息支出等等等，全部都记在公共管理费。要是照 R 主管的版本啊，让这些事业部门先不用分摊，他们要是达到所谓的获利目标数，就可以照领绩效奖金，那不是来讨好各事业部门主管吗？这要怎么说服我他是帮老板来改善营运的呢？还有另外一个 L 总，虽然是顶大的博士，但对财务解读能力，哎呀，我只能说他还要再加强。我之前在第164集自导自演的那一集有提过他的供应商捐了10万元的故事，没听过的可以去点击来听。今天要讲的是那位捐款的供应商，同时也是我们合资公司的策略伙伴。过完年啊，那家公司要办春酒，寄了个邀请函给 L 总， L 总就跑去找董事长要10万元的回礼啊。我家董事长跑来问我说，哎，上次那个某某厂商捐的10万元后来是怎么处理啦？我就跟董事长报告说，啊，全数都用在尾牙给员工当摸彩品用完了。董事长大概讲了一遍这个某某厂商要办春酒的事啊，我就回说，对我们公司而言啊，我们是他的客户，他们邀请老板出席，老板您可以意思意思赞助摸彩礼品，不至于要回礼回到10万吧。假设那是合资公司的策略伙伴，那也该从合资公司出资赞助，不能挂在我们公司的费用。董事长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拿我说的话去回 L 总了。没想到啊， L 总又穷尽一切的能力说服了董事长，非要我们公司出资赞助供应商10万元办春酒。董事长就是好好先生嘛，拗不过 L 总嘛，就来交代我说，那个某某厂商也是有帮我们公司开发一些案子啦，你就帮忙 L 总请款10万再汇过去吧。既然老板都这么说了，我就请 L 总的部门助理打了个交际费申请单。 L 总看到交际费申请单就气呼呼地跑来找我理论啊。他说，哎哎哎，这个交际费怎么可以挂在我家呢？当初厂商捐来的10万元你们要求要给全体员工摸彩，现在要回礼还给人家了，怎么要算到我家的交际费呢？哎呀，大家听到这会不会很头痛啊？明明 L 总说服老板的理由是某某厂商帮他开发了某某案子，所以他极力向老板争取我们公司应该要买单赞助这家厂商春酒活动，现在给我扯到尾牙抽奖的事，是在张飞打岳飞把不相干的事全部混在一起谈吗？我懒得跟他争辩了，我就跟 L 总说，董事长跟我说这是厂商协助我们的开发案，可以给对方赞助活动费用，倘若贵部门不愿意挂交际费，那就得找其他部门来挂，你可以请董事长裁示，是不是挂到董事长室当交际费吧。 L 总听到我说费用可以挂董事长室，就很高兴地离开了。没多久，我们服委会报告提到下个年度的尾牙活动是不是要先预定餐厅的事， L 总又把这件事给搬出来，坚持挂在他家交际费不合理呀。与会的主管呢，没人听懂他在反映什么问题，那我只好跳出来帮他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然后啊，有位高阶长官说话了，他说啊，这不是你的部门委托代理商去进行的行销活动吗？可以开度你部门的业绩，属于行销费用，这笔交际费本来就该挂在你家呀，怎么会是其他部门要跟你一起分摊交际费呢？至于供应商捐赠给公司的东西，不管是实物还是现金，本来就属于公共财，员工一起分享不是很合理吗？这位长官还说，大家都做到这个位置了，很多事要能分辨清楚。 连财务报表都解读不好，是要怎么领导一家公司呢？好了，喜欢我们今天的主题吗？可以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订阅，每周日都会有更新内容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传哦，请大家要记得追踪哦。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拜拜。